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贤宗法师禅修六部曲之遇见与未来对话，录播迷迷。本书将带你触摸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欢迎收听。
第五章，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幸福的静守。每个人都希望获得长久的幸福和快乐，但是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负担、精神的束缚、健康的隐忧，却常常使我们心力交瘁，而忘记快乐的存在。人们越是想到具体的生活，就越是感到不快乐，越是感到不快乐，就离快乐越远。孔子说：“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”我想要人，人自然而然就来了。人们听了这句话，往往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孔子真厉害，他能心想事成，甚至连人这样高远的境界，也只要想到就能呼之即来。有这种想法的人，总是容易把别人的生活想得很美好，而把自己的日子想得很困难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孔子这句话的原意是说，我想要人，也就是我主动追求人，人就此来临了。欲是一个自己去追求发现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过程。同样的，快乐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主动去追求呢？如果我们都不会想到快乐这个概念，总是想着不快乐的事情，那么快乐怎么会自己降临呢？心转则事转，事情的好坏优劣是会随着我们看待它的角度而改变的。一切事物自生自长，自存自在，皆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不因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有所损益。快乐、幸福也是自在的，我们就在幸福的终点之处，它就在那里，只是感受得到与感受不到的差别罢了。快乐、幸福会因为你对它的感受缺乏而减少一分吗？觉知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发现，而不是漠视。我今天很健康，不受疾病困扰，这难道不幸福吗？从前我生病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上，观察着眼前那些正在做着复健运动的人们，由衷地感到，虽然只隔一幢楼，里面的人距离外面的世界却是那么遥远。他们活着的唯一信念，也许就是终有一天会恢复健康。 但愿他们离开医院以后，也会记得这个美好的心愿。也希望那些在花花世界中汲汲于名、汲汲于利，或者醉生梦死的人，能走进福建病房来看一眼，也许就会明白，健康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千万不要用烟酒去损坏自己的健康，也不要用熬夜、放纵来消磨自己的健康。拥有健康，简直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事情。我今天有衣服穿，有东西吃，难道不幸福吗？即使无法体会到缺衣少食的滋味，至少看一看那些落后地区人群受苦受难的照片，心灵一定会有所触动。我们总是将自己所见的狭小范围定义为我的世界，然而如果让全世界人都用一张照片来描绘自己最为真实的生活图景，相信所有看到这些照片的人都会大吃一惊。他的世界里可能没有音识，他的世界里可能没有声音，他的世界里可能没有色彩，他的世界里可能没有教育。今天看到这本书的有缘人，其实都是无比幸福的。正是由于能够拥有出版、教育等现代生活的慷慨馈赠，才能够读，能够沉思，能够领悟。不幸福的根源是心忘记了存在，幸福不来不去，始终都静守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。每一个不幸福的人，就好像坐在了无量的金山银山上，却还在伸手乞讨金银一样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坐拥着财富，因此也无法适时地运用财富。幸福和快乐只在一念之间，其本身既然是一种人对于生活状态产生诉求的观念，那么只要能够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观念，岂不就拥有幸福和快乐了吗？幸福如此简单。降服其心。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最难调服的人也是自己。为什么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无法喜欢一个人说话的神态呢？皆因有一个我作为主体，要去和外部世界进行对立。如果没有那个强硬的我的声音，万物自生自长，不是也很和谐吗？西方现代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主客二分模式的危险性，因此正在竭力消除主客二元的对立。其实这种圆融齐物的思想，佛陀早已有所开示，老庄亦有提醒之作，比如庄周梦蝶之典故。我真的就是主体吗？真的就是我在进行审美活动吗？你何以知道的？梦见蝴蝶时，是我梦见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了我？这岂不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？可见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狭隘的想法以外，对于别人，对于这个世界，又了解多少呢？纠结于生活的琐事， 归根结底就是在于心不够宽容，不够圆融，不够通达，不够高远。高度决定境界，高度决定格局，高度决定未来。如果不能进行自我超越，任何一根最为软弱的秋草都将成为打败自己的敌人。我经常自我反思，如果因为无法容忍某人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深感痛苦，说明我已经被其打败，被其格局思想所限制。所以一旦有如此之状况出现，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想办法站到更高之处来超越当时的那个自己，超越种种负面的心态。当一个人站在台下时，能够明确地感到自己周围人的高矮胖瘦，甚至会为自己的身材而觉得自卑。然而当他站在台上时，台下人的高矮胖瘦根本就无法分明，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很相似。如果一个人坐在热气球里俯视操场上的人群，根本分不清男女老幼、高低美丑，更分不清皮肤的颜色、种族的差异。那些耿耿于怀的事情，站在更高处审视时，是那么的微茫，那么的模糊。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生命，看到人类时，根本不会用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审美眼光来看待人。那些执着的东西，仔细想起来是多么可笑。杜甫说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王之涣说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些诗句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已经读过，那些高山琼楼我们也曾多次攀登。在这样的经历中，我们是否从中有所领悟呢？在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里，一个人因偶然擦去古灯上厚厚的灰尘，唤醒了被囚禁的灯神。为什么自己不能够通过向内醒觉，擦去心中的蒙尘，唤醒清净自在、智慧无尽的心神呢？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掌舵者，尤其是连锁企业的领导者，你就非常需要具备高远的格局、开阔的心量。领跑连锁企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繁琐的事情和形形色色的突发状况。格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也决定着一个企业能够成就的高度。如果企业家的格局不够，可能任何一点问题都会带来无限的烦恼。心胸狭小是烦恼滋生的温床，也是烦恼产生的因缘。如果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去突破这个因缘，就自然能够远离烦恼。当然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由自己天然的直觉而带来的种种排斥。我的直觉可能不喜欢这个人，但为什么他能够和别人合作得很好，和我却不行呢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的格局不够宽阔。当战胜了自己，把格局打开，就可能获得无量的能量。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无限的 人生财富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的寺院不出售任何产品，那么如何集资来完成现有的建筑规模呢？在6年的时间里，如何筹集到资金来构建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香海禅寺呢？正是通过思想、文化，不断地帮助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。山门无界次第开，云卷云舒自徘徊。我们对每一个佛弟子开放，也对每一位众生开放。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香海参加禅修实践课程培训，都可以来静修闭关，或者咨询任何心灵上的疑惑。有任何问题问我，或者问寺里的每一个人，大家都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你冰释心结。营建道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，而是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，有一个专门的平台供大家静思、交流和修行。建筑是根据人的需要而设计的，如果没有人要来香海进行禅修和学习，也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的心力、财力加以建设与经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遇见与未来对话》，作者贤宗法师，录播米米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欢迎继续收听。生命的弦歌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有人问我，师父，你做到今天的成绩，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，是什么促成你人生的格局？我回答说，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心能打开到什么程度，能量就能笼罩多大范围。正如一块小石头扔进眼前的水杯中，杯里的水马上就会激起涟漪。如果将整个杯子扔到香海禅寺门口的放生池中，又会有多大的动静呢？如果心能够像大海一样开阔，即使将一栋房子扔进去，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呢？心小，问题就大；心大，问题就小。为什么有人说了我们一句，骂了我们一句，我们便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已？因为自己的心胸太小。古人说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。别人不论怎么评价，其实并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不义或损毁。只要坚持正道、正信、正念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我喜欢把对自己有启发的话语记在小贴纸上，贴在床头、门上或是车上，每天念一遍，就像是在给自己做正面能量的加持一般。这就好比是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诵读的日诵警策文一样。 我用全身心的爱迎接今天。我赞美敌人，我在心里默默地为每一个人祝福。我爱自己，我用清洁与节制来珍惜我的身体。我用智慧和知识来充实我的头脑。想象一下，每天都不断地对自己说着这些话，我们怎么会不充满正面能量？怎么会不充满蓬勃的生气？怎么会不幸福呢？不断奉献时，一切果报行将自现；而一味去索取、去抱怨时，得到的东西就会非常有限。若是我们对物质少一点需求，对精神多一点追问，很多问题都能够淡然处之。这就是知足的内心所产生的精神境界。人就要在行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这种智慧。很多事情明明都能够做好，但往往就是因为急功近利，欲望笼罩了清明的思想，才会导致许多阻挠与障碍挡在面前。障碍来自哪里？归根结底，还是自己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在上海慈善总会下注册了一个和基金，该基金的主要项目是做一个义工银行。我们常常会在养老院看到很多老人早上起来就搬个凳子出来晒太阳，一直晒到夕阳西下才回去睡觉。对于这种状况，我们感到很可惜。这些老人明明是健康的，既然健康就是社会的资源，不去做事情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他们应该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社会，进而把这些帮助别人的回馈暂时存入自己的义工银行，等到他日自己不再拥有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义工银行的其他人一样会伸出援助之手。如此不断地扩大循环，整个社会将会呈现出一种友爱、互助、和谐的氛围。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传递下去，将会达到无限圆满。社会中的人们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。人们在使用货币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我种了西瓜，你种了南瓜，我想吃南瓜，就用西瓜来换你的南瓜。我种了粮食，但是需要衣服穿，就去找织布的，用粮食去交换衣料。原始的商业行为就是以物易物，后来才有了钱币这种媒介。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很多人反而不把钱币当作媒介了，忽视了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，甚至视其为人生的终极目标。人心也因此被财货所蒙蔽。而义工银行就是要突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，让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能力来付出，也让付出的人都能在最需要帮助时获得回报。这个项目的中心只有一个字：爱。因此要时时以安贫乐道的精神、奉献利他的理念来关照自己，产生智慧，放下自我，才能最终了生脱死。佛学所说的慧，有 文、思、修三个方面。文就是听闻智慧的训导，思就是在听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，修就是修行，就是实践，最终使理渗透到我们的生命中去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培养出慧心，用它来谱写一曲生命的弦歌。人性的根底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一切声名实力皆是一些杂乱的毛发而已。而事物的基本规律，人的根本德行，才是皮之本身。要让企业在市场中长盛不衰，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往下扎根。把根深植在哪里呢？把企业的根深深地种进每一个消费者的心中。借这句话来反思一下，自己的产品有没有对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进行过切实的思考？自己的理念有没有注意到更多的人，使其思想也有所成长？这其实就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思想，利他。佛家常称对寺院有帮助的人为施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财富布施给寺院，维持寺院的运行，使庄严道场能够利乐有情，为寺众开示说法，解疑排惑。原始佛教托钵乞食，托钵乞食时，施主供养食物，以此作为福田。出家人也借此消除傲慢之心，功高我慢消失时，僧侣就会想办法报答施主的供养，想尽办法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有人误认为僧侣不劳而获，其实完全错误，只是以托钵乞食的修行方法来消磨自己的自尊心，使分别心、傲慢心次第放下，把生命最精彩的本质升华起来。因此古时圣人才会说，学佛乃是大丈夫之所为。人生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？佛学将其归纳为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财是物质财富，人在社会中生存需要安身立命，适量的财是保全和维持生命所需要。色是指男女之间的欲望，红尘之间总是难免情爱勾连，缠绕缱绻，这也是自然的。名是指名望，有人求贤名，有人求廉名，有人求雅名，有人求美名，这些都是对名的追求。食就是吃饭，有人要去追求玉盘珍馐值万钱，有人却可以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。睡就是睡觉，古人说人活百岁，半生是梦，可见睡的重要性。虽然每一个人对这五样东西的追求向度有所差别，追求的程度也有所差异，比如有的人更爱钱，有的人更爱名，有的人对基本需求非常看重，有的人则更想获得心灵的飞跃。但是人终归还是逃不开这五个字， 人们有时会讥笑那些爱钱的人是守财奴或者满身铜臭味，但其实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：西晋的王衍是所谓的品行高尚的清淡者，据说口里从不提钱。他老婆想试探王衍的虚实，趁其熟睡时，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。王衍早晨醒来，见到床边的钱妨碍行动，便叫来仆人说：“拿开阿堵物。”现在有的人自命清高，往往用阿堵物或孔方兄来代称钱，而绝口不谈钱字。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只是形式上的趋避而已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离开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而生活。不过佛教主张，对于基本需求，只要有最清简的满足即可，追求不可过度。既然知道世人都有这些需求，作为企业家，是否应当照顾到员工和客户的这些需求？是否应当多奉献一些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呢？只有这样，人才方能为你所用。如果对下属甚为苛刻，在钱财上极其小气，下属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，怎么还能尽心工作？怎么还能高谈理想、文化、愿景？只是笑谈而已。了解人性的根底，了解事物的规律后，才能制敌于先，在事情未发生之前，预见到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。这就是企业家应当考虑的问题之一。要想领先于别人，引领市场的潮流，就要独立思考，参悟宇宙的根本法则，觉察人性的根本需要。只有帮助别人，给予其想要的，才有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。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人为什么总用一种定式去思考问题呢？如果思维导向都是一样的，很可能产生诸多不幸。有人说中国的房市是被丈母娘们炒起来的，因为每一个母亲都会要求女儿嫁人时一定要有房子，没有房子就多加阻挠，这就导致了两代人的不幸福。为什么都要以房子、车子、票子作为衡量婚姻幸福与否的标准呢？这种衡量本身就是荒诞的。我在普陀山认识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酒店的前台经理，她的先生是另一家酒店的保安。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先生这种安分的生活状态很好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，有时候找朋友喝个小酒，没有很大的梦想，平平淡淡过得很幸福。这样的一位先生，如果是和某些大城市的女孩相处，肯定要被天天挨骂，说她没有上进心，不能给她好的生活，云云。可是谁规定好的生活就是要有名车、豪宅呢？谁说平静安稳的生活就不是好的生活呢？ 只是某些思维定式，令我们自生烦恼，迷失自信而已。有一位企业家很有智慧，他对我说，别的老板都去学习企业管理、教练技术、投资、金融等，但我觉得一个没有福报的人，学再多也没有用。一个有福报的人，不用刻意学习，自然也会成功。这句话说中了事物存在的一些规律。一个人勇猛精进固然重要，但是命中的定数需要抱着随顺的心态来面对。不要强求自己做到一些做不到的事，既精进又随顺，同时注意积累福报，这才是正道。那些突然中六合彩的人，没有几个能够得到善终，本来拿着工资拥有平静的生活，一旦发了横财，亲戚朋友反目的，炫富而遭横祸的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所以与其想着依靠那些邪门歪道来发财，不如扎实地学习一些东西，积累福德，慢慢努力，反而会更好，也更符合天道。我们积累的过程，也就是广种福田的过程，基础打好了，才会有成功的到来。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女皇，并非一日之功，她还是才女的时候，就在唐太宗身边做文案侍女，认真观察太宗怎么处理事情。后来高宗总是生病，很多事情委托给武则天来处理，慢慢的他就成长了起来。古话说水到渠成，大家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自己的人格，培植自己的福德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时间到了，成功自然降临。任何一点点的成绩都不是凭空得来的。世界上学计算机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一个比尔盖茨，只有一个乔布斯呢？多少人进军股市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巴菲特呢？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就不要挂念，属于自己所拥有的钱财就好好珍惜，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金钱观。我们香海读书会刚成立时，许多好书每本都购买了几千册，赠给周围的朋友，在很短时间内投资了二三十万来办这件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认为香海禅寺是一个弘扬佛教文化的现代化道场，应当利益有情，只要别人需要就尽力满足他们，只要我们有好东西就一定要和别人分享，这便是利他布施的思想。我们帮助别人本不要求回报，内心很快乐，很富足，而回报也就是自然归附的东西，名望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，这些都是人格与福德积累起来的承载物，厚德载物，德不厚无以载大福报。随着德行与能力的提升，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有一个故事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 庙里有个年高德少的老和尚，他为人正直，学问精深，山下的村民们都非常信任和仰慕他，经常上山供养。有一次，村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突然怀了孕，消息一经传出，父母觉得非常丢人，恨不得打死那个姑娘。他们逼问姑娘，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姑娘没有办法，就说是山上的老和尚。那些村民知道了，都非常气愤，此后百般唾骂，侮辱那个老和尚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那个姑娘的父母就把她扔给了老和尚，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老和尚说，是这样的吗？就很淡然地接过孩子。为了给孩子喂奶，老和尚天天下山化缘找牛奶，村民们吐口水羞辱他，他都忍受下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姑娘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跟父母说了实话，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不是老和尚，而是隔壁卖梨的年轻人。那些村民感到惭愧极了，纷纷上山对老和尚表示歉意。姑娘和她的父母也上山跪在老和尚的面前请求原谅，并接回了那个孩子。老和尚仍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是这样的吗？仔细体味一下，老和尚的话当然很有禅意，所谓这样，真的就是这样吗？这一刻是这样，下一刻还这样吗？也许在老和尚眼里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区别，也没有受辱和受尽的感觉，他唯一奉行的就是利益众生，帮助那个小姑娘。老和尚真正做到了，把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其心安静澄澈，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原主，佛学认为，人生于自然，化育于四大，因此就要依照自然的规律行事。那么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？佛学说，四大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切，无不是空。所以真正得到人生智慧的人，永远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，掌握规律，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衍生物而已。佛学说，所有来到这个世间的人都离不开五个根本大欲，就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我们总说某人贪色，某人贪财，某人好睡，某人好吃，实际上当我们在笑别人的时候，不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吗？每一个人都不是圆满的，你不能去指责别人。一个真正修行者，他永远都在关照自己，问自己，我改变了多少？我提升了多少？我在这方面有没有克制？人只有不断地关照自己，才能得到成长；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，才能超越自己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如果碰到了非常艰难 又令自己无法超越的状况，那更要硬着头皮突破它，才能够得到飞跃性的成长。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，脑子不动就能把它做好，那么无论做一千遍一万遍，做得再好也不会对我们的人生的成长有任何的帮助。人世间所有的成功和失败，所有让我们为之骄傲或为之揪心的事，真的都是一个过程。在死亡终结我们有限的生命以前，我们所看、所闻、所想、所爱的东西，皆是一个瞬间的过程。不管你才高八斗，或者貌比潘安，最终结果都一样。我们走到墓地里去看看，那个土包里面的人曾经跟我们一样漂亮，曾经跟我们一样热血沸腾，曾经跟我们一样年轻力壮，现在呢，还不都化成了一堆土？当然，我们要记住一点，并不是我跟你们讲了这些以后，你就可以放弃斗志了。所谓过程，终归在其当下是实存的，过程并不等于就是虚无。所以我的身体存在就需要消费，需要有容身之所，蔽体之衣，有人之大欲存焉。你有爸爸妈妈，在你小时候他们会要求你好好读书，等你长大了他们会让你早点结婚，等你结婚了他们还要敦促你生孩子，这些都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存在方式。然而明白道的人会知道，这实存又最终是一个过程。这是教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每天都活在诚惶诚恐当中。今天别人有房子住，你还到处租房子；别人开好车，你现在连三轮车都买不起，每天为了吃几元钱的饭而纠结。世界当中本就没有不生不灭的东西，只要你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这就是幸福人生的开始，这就是事业成功的起步。我们幸福或者忧郁，都是由自己决定的。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外物可以左右我们，没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一劳永逸地完成一切。一切的果都源于我们自己种下的因。因此，今天大家翻开这本书，我当然非常高兴，但是开示之于每一个受众，其意义都是不同的，还需要大家自己去领悟和修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所有正面的言论都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，不再有主客的差别、物我的差别、理论与实践的差别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种下的善因就会成就愿力。有一个朋友说，这几年他悟出一个道理，以前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，通过努力一定能够突破命运对自己的约束，这几年越来越觉得改变命运真的很难，因为逐渐发现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他的命运。格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，也可以使人洒脱智慧地看待人生。 然而，要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格局，绝非易事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命运让我们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追求，比如通过各种手段坐上某个位子，最后因为能力不行，德行架不住，也保不住他。下面的人不听话，事情办不好，这样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，三两天我们就会被人轰下来。有句话叫欲得其中，必求其善。处在任何位置的时候，都一定要考虑更高层次的东西。比方说你当乡长，那你一定要站在镇长的角度来考虑乡长的职能。一个志向远大的人，就应该从中国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，从世界发展的格局了解中国社会的趋势。有这样远大的视野，那么前途就会不可限量。这就是格局决定结局。身处在自己的行业中，每天面对的是实在的事物，如营销产品，面对客户，当你对这一切都感到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时，可能正是忽略了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。因为身处其中的人，往往会缺少精益的发现的眼光，而让事业走向惯性运转，走向某种狭小的领域。古话说，隔岸观火，只有将自己的思维保持在比自己更高的彼岸，才能真正看清一些东西，使得企业能够良性运转。比如在生产一些生活用品时，有没有想到过50年后人们的生活是什么状态？那时候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产品？哪些东西会被迅速淘汰？哪些东西能够保留下来？又是否想过自己现在的事业所处的境地如何？距离自己的愿景还有多少距离？以上问题实际上就是禅宗著名的话头：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若是缺少对未来的思考，缺少远见，就无法把握现在。要是无法把握现在，自然会因为不知身所何处而感到迷茫与彷徨。如果身处迷茫而被驱役着制造产品，便会盲目跟风，这样事业的路就无法久长。一个心量开阔的人，会注意从生活中向内反思自己的现状，而不会向外去抱怨与责难。他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才会离开？为什么我的家庭不能达到和谐？为什么孩子总是不听话？但是他不会将这些问题的答案归因于外在的因素，而更愿意用自己的修行提升格局来对治这些烦恼。学习、思考、关照、觉察，这样的思想会对人生产生很大的帮助。有人可能会想，用以上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格局，对人生有什么实在的益处呢？可以这样反问：一味执着于烦恼和妄想，对人生又有什么实在的注意呢？既然烦恼和妄想是不好的，就应该时时 把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拔出来，记得仰望星空，因为仰望星空时是不会执着于那些蝇头小利的。为什么要有丰富的学识？为什么要有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心境？因为这样的人，其思维和格局以及认识事物的角度与常人不一样，所成就的事情也就不一样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经在仰望星空时跌了一跤，被无知的少女所嘲笑。伟大的哲学家啊，你深知宇宙治理，怎么不知道脚下有水塘呢？后来泰勒斯通过夜观天象测明的天气走向，及时种植了橄榄，等到橄榄收获时赚了大钱。他只是为了告诉人们，一个格局高远的人要做尘世间的事是非常容易的，只是他还有更要紧的事去做，不屑于财富而已。性格决定命运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如果能够瞩目远方，格局就会慢慢地提升起来。降服其心。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最难调伏的人也是自己。为什么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无法喜欢一个人说话的神态呢？皆因有一个我作为主体，要去和外部世界进行对立。如果没有那个强硬的我的声音，万物自生自长，不是也很和谐吗？西方现代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主客二分模式的危险性，因此正在竭力消除主客二元的对立。其实这种圆融齐物的思想，佛陀早已有所开示，老庄亦有提醒之作，比如庄周梦蝶之典故。我真的就是主体吗？真的就是我在进行审美活动吗？你何以知道的？梦见蝴蝶时，是我梦见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了我？这岂不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？可见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狭隘的想法以外，对于别人，对于这个世界，又了解多少呢？纠结于生活的琐事，归根结底就是在于心不够宽容，不够圆融，不够通达，不够高远。高度决定境界，高度决定格局，高度决定未来。如果不能进行自我超越，任何一根最为软弱的秋草都将成为打败自己的敌人。我经常自我反思，如果因为无法容忍某人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深感痛苦，说明我已经被其打败，被其格局思想所限制。所以一旦有如此之状况出现，我就提醒自己，一定要想办法站到更高之处来超越当时的那个自己，超越种种负面的心态。当一个人站在台下时，能够明确地感到自己周围人的高矮胖瘦，甚至会为自己的身材而觉得自卑。然而当他站在台上时， 台下人的高矮胖瘦根本就无法分明，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很相似。如果一个人坐在热气球里俯视操场上的人群，根本分不清男女老幼、高低美丑，更分不清皮肤的颜色、种族的差异。那些耿耿于怀的事情，站在更高处审视时，是那么的微茫，那么的模糊。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生命，看到人类时，根本不会用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审美眼光来看待人。那些执着的东西，仔细想起来是多么可笑。杜甫说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王之涣说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些诗句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已经读过，那些高山琼楼我们也曾多次攀登。在这样的经历中，我们是否从中有所领悟呢？在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里，一个人因偶然擦去古灯上厚厚的灰尘，唤醒了被囚禁的灯神。为什么自己不能够通过向内醒觉，擦去心中的蒙尘，唤醒清净自在、智慧无尽的心神呢？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掌舵者，尤其是连锁企业的领导者，你就非常需要具备高远的格局、开阔的心量。领跑连锁企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繁琐的事情和形形色色的突发状况。格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也决定着一个企业能够成就的高度。如果企业家的格局不够，可能任何一点问题都会带来无限的烦恼。心胸狭小是烦恼滋生的温床，也是烦恼产生的因缘。如果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去突破这个因缘，就自然能够远离烦恼。当然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由自己天然的直觉而带来的种种排斥。我的直觉可能不喜欢这个人，但为什么他能够和别人合作得很好，和我却不行呢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的格局不够宽阔。当战胜了自己，把格局打开，就可能获得无量的能量。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无限的人生财富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的寺院不出售任何产品，那么如何集资来完成现有的建筑规模呢？在6年的时间里，如何筹集到资金来构建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香海禅寺呢？正是通过思想、文化不断地帮助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。山门无界次第开，云卷云舒自徘徊。我们对每一个佛弟子开放，也对每一位众生开放。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香海参加禅修实践课程培训，都可以来静修、闭关，或者咨询任何心灵上的疑惑。有任何问题问我，或者问寺里的每一个人，大家都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你冰释心结。营建道场的目的 不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，而是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，有一个专门的平台供大家静思、交流和修行。建筑是根据人的需要而设计的。如果没有人要来香海进行禅修和学习，也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的心力、财力加以建设与经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遇见与未来对话》，作者贤宗法师，录播米米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欢迎继续收听。生命的弦歌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有人问我，师父，你做到今天的成绩，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，是什么促成你人生的格局？我回答说，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心能打开到什么程度，能量就能笼罩多大范围。正如一块小石头扔进眼前的水杯中，杯里的水马上就会激起涟漪。如果将整个杯子扔到香海禅寺门口的放生池中，又会有多大的动静呢？如果心能够像大海一样开阔，即使将一栋房子扔进去，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呢？心小，问题就大；心大，问题就小。为什么有人说了我们一句，骂了我们一句，我们便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已？因为自己的心胸太小。古人说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。别人不论怎么评价，其实并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不义或损毁。只要坚持正道、正信、正念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我喜欢把对自己有启发的话语记在小贴纸上，贴在床头、门上或是车上，每天念一遍，就像是在给自己做正面能量的加持一般。这就好比是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诵读的日诵警策文一样。我用全身心的爱迎接今天，我赞美敌人，我在心里默默地为每一个人祝福。我爱自己，我用清洁与节制来珍惜我的身体，我用智慧和知识来充实我的头脑。想象一下，每天都不断地对自己说着这些话，我们怎么会不充满正面能量？怎么会不充满蓬勃的生气？怎么会不幸福呢？不断奉献时，一切果报行将自现；而一味去索取、去抱怨时，得到的东西就会非常有限。若是我们对物质少一点需求，对精神多一点追问，很多问题都能够淡然处之。这就是知足的内心所产生的精神境界。人就要在行动中 不断地体现出这种智慧。很多事情明明都能够做好，但往往就是因为急功近利，欲望笼罩了清明的思想，才会导致许多阻挠与障碍挡在面前。障碍来自哪里？归根结底，还是自己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在上海慈善总会下注册了一个和基金，该基金的主要项目是做一个义工银行。我们常常会在养老院看到很多老人早上起来就搬个凳子出来晒太阳，一直晒到夕阳西下才回去睡觉。对于这种状况，我们感到很可惜。这些老人明明是健康的，既然健康就是社会的资源，不去做事情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他们应该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社会，进而把这些帮助别人的回馈暂时存入自己的义工银行，等到他日自己不再拥有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义工银行的其他人一样会伸出援助之手。如此不断地扩大循环，整个社会将会呈现出一种友爱、互助、和谐的氛围。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传递下去，将会达到无限圆满。社会中的人们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。人们在使用货币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我种了西瓜，你种了南瓜，我想吃南瓜，就用西瓜来换你的南瓜。我种了粮食，但是需要衣服穿，就去找织布的，用粮食去交换衣料。原始的商业行为就是以物易物，后来才有了钱币这种媒介。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很多人反而不把钱币当作媒介了，忽视了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，甚至视其为人生的终极目标。人心也因此被财货所蒙蔽。而义工银行就是要突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，让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能力来付出，也让付出的人都能在最需要帮助时获得回报。这个项目的中心只有一个字：爱。因此要时时以安贫乐道的精神，奉献利他的理念来关照自己，产生智慧，放下自我，才能最终了生脱死。佛学所说的慧，有闻、思、修三个方面。闻就是听闻智慧的训导，思就是在听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，修就是修行，就是实践，最终使理渗透到我们的生命中去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培养出慧心，用它来谱写一曲生命的弦歌。人性的根底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一切声名实利，皆是一些杂乱的毛发而已。而事物的基本规律，人的根本德行，才是皮之本身。要让企业在市场中长盛不衰，唯一可能的办法，就是不断地往下扎根。把根深植在哪里呢？把企业的根深深地种进每一个消费者的心中， 借这句话来反思一下，自己的产品有没有对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进行过切实的思考，自己的理念有没有注意到更多的人，使其思想也有所成长。这其实就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思想，利他。佛家常称对寺院有帮助的人为施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财富布施给寺院，维持寺院的运行，使庄严道场能够利乐有情，为寺众开示说法，解疑排惑。原始佛教托钵乞食，托钵乞食时，施主供养食物，以此作为福田，出家人也借此消除傲慢之心，功高我慢消失时，僧侣就会想办法报答施主的供养，想尽办法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有人误认为僧侣不劳而获，其实完全错误，只是以托钵乞食的修行方法来消磨自己的自尊心，使分别心、傲慢心次第放下，把生命最精彩的本质升华起来。因此古时圣人才会说，学佛乃是大丈夫之所为。人生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？佛学将其归纳为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财是物质财富，人在社会中生存需要安身立命，适量的财是保全和维持生命所需要。色是指男女之间的欲望，红尘之间总是难免情爱勾连，缠绕缱绻，这也是自然的。名是指名望，有人求贤名，有人求廉名，有人求雅名，有人求美名，这些都是对名的追求。食就是吃饭，有人要去追求玉盘珍馐值万钱，有人却可以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。睡就是睡觉，古人说人活百岁，半生是梦，可见睡的重要性。虽然每一个人对这五样东西的追求向度有所差别，追求的程度也有所差异，比如有的人更爱钱，有的人更爱名，有的人对基本需求非常看重，有的人则更想获得心灵的飞跃，但是人终归还是逃不开这五个字。人们有时会讥笑那些爱钱的人是守财奴，或者满身铜臭味，但其实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：西晋的王衍是所谓的品行高尚的清淡者，据说口里从不提钱。他老婆想试探王衍的虚实，趁其熟睡时，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。王衍早晨醒来，见到床边的钱妨碍行动，便叫来仆人说：“拿开阿堵物。”现在有的人自命清高，往往用阿堵物或孔方兄来代称钱，而绝口不谈钱字。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只是形式上的趋避而已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离开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而生活。不过佛教主张 对于基本需求，只要有最清简的满足即可，追求不可过度。既然知道世人都有这些需求，作为企业家，是否应当照顾到员工和客户的这些需求？是否应当多奉献一些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呢？只有这样，人才方能为你所用。如果对下属甚为苛刻，在钱财上极其小气，下属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，怎么还能尽心工作？怎么还能高谈理想、文化、愿景？只是笑谈而已。了解人性的根底，了解事物的规律后，才能制敌于先，在事情未发生之前，预见到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。这就是企业家应当考虑的问题之一。要想领先于别人，引领市场的潮流，就要独立思考，参悟宇宙的根本法则，觉察人性的根本需要。只有帮助别人，给予其想要的，才有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。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人为什么总用一种定式去思考问题呢？如果思维导向都是一样的，很可能产生诸多不幸。有人说中国的房市是被丈母娘们炒起来的，因为每一个母亲都会要求女儿嫁人时一定要有房子，没有房子就多加阻挠，这就导致了两代人的不幸福。为什么都要以房子、车子、票子作为衡量婚姻幸福与否的标准呢？这种衡量本身就是荒诞的。我在普陀山认识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酒店的前台经理，她的先生是另一家酒店的保安。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先生这种安分的生活状态很好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，有时候找朋友喝个小酒，没有很大的梦想，平平淡淡过得很幸福。这样的一位先生，如果是和某些大城市的女孩相处，肯定要被天天挨骂，说她没有上进心，不能给她好的生活，云云。可是谁规定好的生活就是要有名车豪宅呢？谁说平静安稳的生活就不是好的生活呢？只是某些思维定式令我们自生烦恼，迷失自信而已。有一位企业家很有智慧，他对我说，别的老板都去学习企业管理、教练技术、投资、金融等，但我觉得一个没有福报的人，学再多也没有用。一个有福报的人，不用刻意学习，自然也会成功。这句话说中了事物存在的一些规律。一个人勇猛精进固然重要，但是命中的定数需要抱着随顺的心态来面对，不要强求自己做到一些做不到的事，既精进又随顺，同时注意积累福报，这才是正道。那些突然中六合彩的人，没有几个能够得到善终，本来拿着工资拥有平静的生活，一旦发了横财， 亲戚朋友反目的，炫富而遭横祸的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所以与其想着依靠那些邪门歪道来发财，不如扎实地学习一些东西，积累福德，慢慢努力，反而会更好，也更符合天道。我们积累的过程，也就是广种福田的过程，基础打好了，才会有成功的到来。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女皇，并非一日之功，她还是才女的时候，就在唐太宗身边做文案侍女，认真观察太宗怎么处理事情。后来高宗总是生病，很多事情委托给武则天来处理，慢慢的她就成长了起来。古话说水到渠成，大家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自己的人格，培植自己的福德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时间到了，成功自然降临。任何一点点的成绩都不是凭空得来的。世界上学计算机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一个比尔盖茨，只有一个乔布斯呢？多少人进军股市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巴菲特呢？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就不要挂念，属于自己所拥有的钱财就好好珍惜，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金钱观。我们香海读书会刚成立时，许多好书每本都购买了几千册，赠给周围的朋友，在很短时间内投资了二三十万来办这件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认为香海禅寺是一个弘扬佛教文化的现代化道场，应当利益有情，只要别人需要就尽力满足他们，只要我们有好东西就一定要和别人分享，这便是利他布施的思想。我们帮助别人本不要求回报，内心很快乐，很富足，而回报也就是自然归附的东西，名望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，这些都是人格与福德积累起来的承载物，厚德载物，德不厚无以载大福报。随着德行与能力的提升，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有一个故事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年高德少的老和尚，他为人正直，学问精深，山下的村民们都非常信任和仰慕他，经常上山供养。有一次，村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突然怀了孕，消息一经传出，父母觉得非常丢人，恨不得打死那个姑娘。他们逼问姑娘，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姑娘没有办法，就说是山上的老和尚。那些村民知道了，都非常气愤，此后百般唾骂侮辱那个老和尚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那个姑娘的父母就把她扔给了老和尚，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老和尚说，是这样的吗？就很淡然地接过孩子。为了给孩子喂奶，老和尚天天下山化缘找牛奶，村民们吐口水羞辱他，他都忍受下来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姑娘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跟父母说了实话。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不是老和尚，而是隔壁卖梨的年轻人。那些村民感到惭愧极了，纷纷上山对老和尚表示歉意。姑娘和她的父母也上山跪在老和尚的面前请求原谅，并接回了那个孩子。老和尚仍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是这样的吗？”仔细体味一下，老和尚的话当然很有禅意。所谓这样，真的就是这样吗？这一刻是这样，下一刻还这样吗？也许在老和尚眼里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区别，也没有受辱和受敬的感觉，他唯一奉行的就是利益众生，帮助那个小姑娘。老和尚真正做到了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其心安静澄澈，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原主。佛学认为，人生于自然，化育于四大，因此就要依照自然的规律行事。那么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？佛学说，四大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切，无不是空。所以真正得到人生智慧的人，永远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，掌握规律，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衍生物而已。佛学说，所有来到这个世间的人都离不开五个根本大欲，就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我们总说某人贪色，某人贪财，某人好睡，某人好吃，实际上当我们在笑别人的时候，不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吗？每一个人都不是圆满的，你不能去指责别人。一个真正修行者，他永远都在关照自己，问自己：我改变了多少？我提升了多少？我在这方面有没有克制？人只有不断地关照自己，才能得到成长；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，才能超越自己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如果碰到了非常艰难又令自己无法超越的状况，那更要硬着头皮突破它，才能够得到飞跃性的成长。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，脑子不动就能把它做好，那么无论做一千遍一万遍，做得再好也不会对我们的人生的成长有任何的帮助。人世间所有的成功和失败，所有让我们为之骄傲或为之揪心的事，真的都是一个过程。在死亡终结我们有限的生命以前，我们所看、所闻、所想、所爱的东西，皆是一个瞬间的过程。不管你才高八斗，或者貌比潘安，最终结果都一样。我们走到墓地里去看看，那个土包里面的人曾经跟我们一样漂亮，曾经跟我们一样热血沸腾，曾经跟我们一样年轻力壮，现在呢，还不都化成了一堆土。 当然，我们要记住一点，并不是我跟你们讲了这些以后，你就可以放弃斗志了。所谓过程，终归在其当下是实存的，过程并不等于就是虚无。所以我的身体存在就需要消费，需要有容身之所，蔽体之衣，有人之大欲存焉。你有爸爸妈妈，在你小时候他们会要求你好好读书，等你长大了他们会让你早点结婚，等你结婚了他们还要敦促你生孩子，这些都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存在方式。然而明白道的人会知道，这实存又最终是一个过程。这是教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每天都活在诚惶诚恐当中。今天别人有房子住，你还到处租房子；别人开好车，你现在连三轮车都买不起，每天为了吃几元钱的饭而纠结。世界当中本就没有不生不灭的东西，只要你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这就是幸福人生的开始，这就是事业成功的起步。我们幸福或者忧郁都是由自己决定的，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外物可以左右我们，没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一劳永逸地完成一切，一切的果都源于我们自己种下的因。因此今天大家翻开这本书，我当然非常高兴，但是开示之于每一个受众，其意义都是不同的，还需要大家自己去领悟和修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所有正面的言论都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，不再有主客的差别、物我的差别、理论与实践的差别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种下的善因就会成就愿力。有一个朋友说，这几年他悟出一个道理，以前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，通过努力一定能够突破命运对自己的约束，这几年越来越觉得改变命运真的很难，因为逐渐发现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他的命运。格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，也可以使人洒脱智慧地看待人生。然而要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格局绝非易事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命运让我们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追求，比如通过各种手段坐上某个位子，最后因为能力不行，德行架不住，也保不住它。下面的人不听话，事情办不好，这样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，三两天我们就会被人轰下来。有句话叫欲得其中必求其善，处在任何位置的时候都一定要考虑更高层次的东西。比方说你当乡长，那你一定要站在镇长的角度来考虑乡长的职能。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就应该从中国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，从世界发展的格局了解中国社会的趋势，有这样远大的视野，那么前途就会不可限量， 这就是格局决定结局。身处在自己的行业中，每天面对的是实在的事物，如营销产品，面对客户。当你对这一切都感到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时，可能正是忽略了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。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会缺少惊异的发现的眼光，而让事业走向惯性运转，走向某种狭小的领域。古话说，隔岸观火，只有将自己的思维保持在比自己更高的彼岸，才能真正看清一些东西，使得企业能够良性运转。比如在生产一些生活用品时，有没有想到过50年后人们的生活是什么状态？那时候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产品？哪些东西会被迅速淘汰？哪些东西能够保留下来？又是否想过自己现在的事业所处的境地如何？距离自己的愿景还有多少距离？以上问题实际上就是禅宗著名的话头：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若是缺少对未来的思考，缺少远见，就无法把握现在。要是无法把握现在，自然会因为不知身所何处而感到迷茫与彷徨。如果身处迷茫而被驱役着制造产品，便会盲目跟风，这样事业的路就无法久长。一个心量开阔的人会注意从生活中向内反思自己的现状，而不会向外去抱怨与责难。他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才会离开？为什么我的家庭不能达到和谐？为什么孩子总是不听话？但是他不会将这些问题的答案归因于外在的因素，而更愿意用自己的修行提升格局来对治这些烦恼。学习、思考、关照、觉察，这样的思想会对人生产生很大的帮助。有人可能会想，用以上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格局，对人生有什么实在的益处呢？可以这样反问：一味执着于烦恼和妄想，对人生又有什么实在的注意呢？既然烦恼和妄想是不好的，就应该时时把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拔出来，记得仰望星空。因为仰望星空时，是不会执着于那些蝇头小利的。为什么要有丰富的学识？为什么要有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心境？因为这样的人，其思维和格局以及认识事物的角度与常人不一样，所成就的事情也就不一样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经在仰望星空时跌了一跤，被无知的少女所嘲笑。伟大的哲学家啊，你深知宇宙治理，怎么不知道脚下有水塘呢？后来泰勒斯通过夜观天象测明的天气走向，及时种植了橄榄，等到橄榄收获时赚了大钱。他只是为了告诉人们，一个格局高远的人要做尘世间的事是非常容易的，只是 他还有更要紧的事去做，不屑于财富而已。性格决定命运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如果能够瞩目远方，格局就会慢慢地提升起来。